人生好好，
人生真的好好，
有趣的人，
新鲜的事，
尽在人生好好。
人生充满正能量，走到哪里都发亮。各位同学大家晚安，我是李淑珍。疫情期间呢，没有办法到录音室录音给大家听，于是呢台长非常非常体贴的呢邀请我来朗读我在停播站写的文章。可能有的同学看过了，有的同学还没有，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写的文章吧。今天要朗读的这一篇叫做《不一样》。平日有空的时候，很喜欢去逛花市。花卉有着不同的姿态、不同的样貌、多样的颜色、多变的形状。每次看着这些花朵、绿叶，思绪中就会冒出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，然后再纷纷杂杂的整理、归档在脑袋的一角。我的众多生命角色中，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艺人，一位成功的女艺人本身就是一项商品，一个品牌，所以为了满足视听者的需求，为了巩固竞争激烈的演艺地位，上至头发，下至脚皮，宽至楼下大门收挂号的样子，窄至牙齿与牙龈中些微的咖啡渣、咖啡渍，都得时时刻刻的注意保持完美的姿态才行。身为一个女艺人，我完全的不及格，所以我都自称为自己是表演工作者。虽然这样给了自己很多光明正大的理由，在外显的条件上不用这么的锱铢必较，但是有件事仍旧是我这数十年的表演工作生涯中最头痛的事，那就是拍摄宣传照。每次遇到这件事，心中就会焦虑许久，像个应届毕业生丢了履历准备去面试一样忐忑无比。虽然经过造型师的巧艺，脸妆、发妆、服装皆完美无瑕，摄影棚中播放的音乐也都是针对每一个被拍摄者精心挑选，经纪人、摄影师、造型师更会在身边不断地用语言、笑容催眠着你，你是今天这间摄影棚最美的女神，就算现在走进来的是妮可基曼、娜塔莉波曼，甚至是奥黛丽赫本，你也完全不逊色。即使是这样的赞美不绝于耳，但是只要站在平面摄影师面前，我就像是一个断电的机器人，无神又失能，准备要被淘汰，完全没有办法摆出诱人、性感、可爱、吸引人的动作。我是一个在片场长大的小孩，片场中独特的商业氛围，影视工作中绝无仅有的在外表上的精细要求，让我从小就知道漂亮、高挑、三维傲人在这个工作领域中的重要性。当然在社会运作中的其他领域，这些条件多少也都影响着人际交流，但是在我人格养成的过程中，漂亮、高挑、三维傲人这些条件不是稍有影响而已，而是取决生存与否的重要条件。因为这些我都没有，所以我也从来不曾感受到在这些条件上累积的自信。我是台湾史上最小的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得主，得奖的作品是全身涂黑、超级西瓜皮的茶农女学生。荧幕前的金马奖是职业演员的骄傲，但是角色的造型是荧幕后小学五年级的我自卑的最大来源。如果说现在的我活得有那么一点自信，这些都是来自于学习之后衍生出来的能力，跟外表的条件一点都没有关系。这些年如果需要参加正式的典礼，需要穿着正式的服装、礼服，整体造型皆是由经纪人打理，我只交代一句话，不必挤胸部。既然那不是我的强项，就不要勉强了。这三四年来，和许多身障朋友有密切的相处机会，他们总是可以在言谈中笑谈自己的障碍，或是拿彼此的障碍当作茶余饭后逗人一笑的话题。在他们的身上感受不到自卑，感受到的是接受自己、接受他人的自在。 肾脏是他们少了一只手，缺了一只脚，天生失去了能力，天生失去了视力、听力，日渐听不到声音，看不到外面的景色。因为外在的条件使得他们跟大部分人不一样，所以称作肾脏。我不禁反思，以我成长的经历，我何尝不是女艺人中的肾脏者？这些肾脏朋友因为不一样而发展出优于常人的能力，方向感的定位，肢体动作的丰富，面对困难的忍耐力。若要拿这些能力跟社会中大部分人相比，大部分的人又何尝不是障碍者？既然是每个人都会有优于人不如人之处，就无需比较，无需计较，这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，一个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不一样的坚定事实。既然这样，就不要再拿自己的人生、家人的人生纠结在这个傻气的问题之上，不如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能力来接受自己，接受他人。闲暇时很喜欢去花市看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花，也喜欢感受花卉在花艺师的安排之下呈现出来的意境。欧式的花艺总是特别的让我心动，因为感觉杂乱错置的花材却因为彼此烘托而成就了整体的美好。的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呀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我在停泊站写的这一篇文章《不一样》，希望能够给同学不一样的思考。
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
人生充满正能量，走到哪里都发亮。各位同学晚安，我是李淑珍。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到录音室录音，我们用朗读文章的方式来陪伴同学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吧。今天我要朗读的这篇文章一样是我写在停泊站的专栏文章《果实》。可能自小陪伴我长大最重要的场域就是拍戏现场，不是学校，所以当我有了宝贝女儿之后，对女儿的培育方向、学校的成绩、排名、课业，自然而然的就不是我希望她专注的重点。学业绝对该着力，不过不需要成为唯一的专注。希望她喜欢阅读，从阅读中得到力量，得到思考的能力。因此打从她出生，有她在的空间就不会开电视。只要我在的时候，就算拍戏拍到很晚才会回家，在他就寝前，我都会让女儿选择两本绘本，用演员的功力读给他听，希望他学会沟通。因此在他成长过程中，即使没有任何的责打，但是只要选择用哭闹的方式来表达，所有的福利与讨论的空间就一应取消。相反的，如果好好说，好好沟通，就有无限的弹性可以讨论。希望他学会错误并不可怕，因此我所有做错的事都会坦诚地告诉他，并且与他一起分享修正的方向。同样的，他做错事，我的处理方式也绝对不是责骂，而是共同讨论与调整。希望他学会感谢，从幼稚园开始，他便要分担家事，折衣服、擦地板、洗马桶、进厨房，家里没有佣人，家是每一个人的。即使会考前的这半年，为了感谢有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，必须进行的家务，也没有停下来的理由。学校的成绩在东方的文化滋养中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占据着评判一个孩子优劣与否的重要位置。当家里有一个成绩好的孩子，那就像是光宗耀祖，阖家发光。成绩差的孩子便被定义为一败涂地，举家蒙尘。为了在邻里亲族前得以说嘴，为了在孩子未来的人生里递上一步登天的高梯，父母亲、学校、补教界、亲戚所有的堆叠出一个美丽的幻想，只要考得好，人生就大好，也同步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暗，只要考不好，你就最渺小。 自此生命中独一无二的特质被残酷的一分为二。我希望我的女儿重视学业，是因为她清楚的知道本分事的重要，而不是为了得到幻想。所以她的课业我签名在家长栏位上，以示负责。负责的内容是，我是她的家长，我有善尽让孩子明白是责任的教育义务，但是绝对不去检查对错，也不为她的成绩负责。因为认真学、认真错、认真改是他的本分事。于是这九年来，从不因为满分而有任何的奖励，也从来没有因为低分而给予任何的惩罚，当然也就不需要去补习班加强或是恶补。在学业上，我非常肯定他的每一分都是透过自己的努力解惑改过而来的。他与满分之间错过的任何一分，也都是自己的疏忽大意，没有尽力而失去的。这样扎扎实实的关系，对于人格当中自信的培育，绝对比那张成绩优异的奖状来得更加的宝贵。台湾很小，世界很大，除了学生这个身份可以学习到的知识与人际关系，我还希望他能够拥有多元的视野与更有深度的思维。工作的关系，我常常到处走访，能够体验许多不同的人事物，时时冲击着我对人生的定义。所以只要有机会，他一定会是我身边的小助理兼旅伴。五月底去澎湖进行了文字工作的田野调查，考完会考的他自然成为了我的同行伴侣。我记得第二天手机群组中，在确认着当天晚上的工作采访时间，与在地人邀约的观光行程不巧有了冲突。当时我开着车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儿替我回复手机中的讯息，当她看到时间安排上有冲突时，她立刻转头对我提出了她的意见，不要去玩吧，你是来工作的。其实这绝对是我的决定，只是我没有想到才15岁的他可以做出这个正确的判断。对他来说，陪我工作是无聊的，有行程自然有趣的多，更何况气象预报显示澎湖未来几天的天气都是阴雨雷雨，能够安排水上行程的机会恐怕只有今晚。在这么多重的诱惑以及前提之下，女儿能够舍弃玩乐选择辛苦，这个成果何尝不是这几年的坚持所结下来的鲜美果实。可以培育出这样的女儿，我感觉到安慰以及骄傲。人生当中的许多美好，没有透过时间的累积是不可能得到见证的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没有任何偷懒的空间，有时候真的很辛苦，很想松懈一下，但是只有坚持下去，才能够看见七彩不灭的光芒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篇文章《果实》，希望同学能够有不一样的收获。
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，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。
人生充满正能量，走到哪里都发亮。各位同学晚安，我是李淑珍。疫情期间没有办法进录音室录音给大家听，让淑珍来朗读自己在停泊站写的文章给同学听。今天要朗读的这一篇文章叫做《新的老东西》。前几个星期去到了女儿的高中，聆听108课纲的相关事宜。学校老师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资料、图表、文字、参考的网站、大学的连结、密密麻麻的 PPT， 总共60-70页。女儿的导师为了怕活动中心的投影幕太远，在说明会的时候家长会看不清楚，所以在说明会前两天就将所有 PPT 的资料丢上班级家庭的群组，让大家方便在说明会的时候以手机同时观看。于是那天晚上在诺大的活动中心就看到了很多的家长拿着手机，直的横的直的横的不断的换方向，不断的抬头低头抬头低头， 对照荧幕与手机上的资料，战战兢兢地想要搞清楚孩子的未来。世界因为疫情而停摆的这一年多，眼看就快要因为疫苗的产生开始动了起来。在搞清楚孩子的未来之前，我们的未来自己都知道了吗？世界即将再次快速的转动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这是这一段时间心中一直在思索的事。那天七八年前购买的手表停止走动，拿去住家附近的钟表行更换电池。窄窄的店面，玻璃陈列柜内几乎已经看不到手表，倒是有整盒整盒的表带还等着客人带回家。店面走到底，老师傅在工作台后方坐着，我说明了我的来意，老师傅请我稍坐，便开始工作。拉开前面的抽屉，木头的抽屉里已经显得斑黄，里面放满了不锈钢制各式各样形状特殊的工具。老师傅熟练地拿起单眼放大镜夹在右眼上，开始认真拆卸手表的背板。坐在椅子上等待的同时，我抬头看着老师傅背后那面墙上挂着十数个样式不同的时钟，在我背后的墙上也挂满了木质钟摆式的时钟。坐在那里的瞬间，我感觉仿佛回到了过去，我的视线又回到了正前方，在墙上数个时钟的最下方挂着两张证书，其中一张不是印刷字样，而是毛笔字，写着高级技师认证。证书的内文里面写的都是日文，下方日期的年号是昭和。这张证书感觉很重要，相信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定经历了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努力，但是现在它却阴阴暗暗地放在墙面上最不显眼的地方。我问老师傅，现在还有人要学这门技术吗？老师傅没有抬头地回答我，都没有了。沉默了半晌，老师傅拿掉单眼放大镜看着我说，钟表修理是一门很精细的技术，以前很受到人家的尊敬，要做到一流的师傅，手上的功夫要很巧妙，心里的功夫要很细致，眼力要够锐利，甚至记忆力抗压力都要很好才可以。老师傅又说，有时候一只名贵的手表有可能是这个家族的传家宝，有可能是这位客人的梦想，所以在修理的时候要非常的有耐心，修复之后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测试与调整，才能够让手表回到最佳的运转状态。可是现在都没有人要学了，以后也只会越来越少了吧。几乎是用自言自语的状态讲完了最后的两句话，然后老师傅又重新戴上了单眼放大镜，专注地在我的手表上。其实我很想要继续问，也想知道那一张日文书法的证书背后的故事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完老师傅最后的几句话，我竟有点舍不得再继续地问下去。就这么静静地等着，听着周围的秒针的移动，老师傅的身形很瘦弱，脸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却藏不住放大镜之下专注与充满力量的眼神，随着手部快速又精密的动作产生出一股威仪，这就是孤注一掷属于职人的专属性感吧。在家人的要求之下，现在我的手上戴的是可以监测心跳、血压、血红素的高科技手表，在我危急的时候，这只手表也许真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救我一命。可是救回来的生命能不能领悟生命存在的意义，能不能发挥生命存在的价值，更是让我深深思量的问题。世界开始重新转动之后，人类的生活将被新的科技、新的潮流带往未知，隐隐约约的不安与焦虑弥漫在疫情开始后的空气中。科技创造出来的那朵莲花，如果能够烘托出生命的灵性，也许老师傅就不会这么的无奈。我记得家中还有几只已经没有在跑的手表，寻个时间再去找老师傅聊天，去听听那张证书走过的岁月。但是这次一定要准备好， 进到那个古老空间时，要带着充分的喜乐，让老师傅可以相信他们传下来的精神不会消失，也让那个古老的空间可以感觉到无上的敬意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篇新的老东西，希望同学可以有不一样的收获。大家晚安。星星闪星